众朋友，欢迎回来。那我们掌声欢迎顾问。
嗨，大家好。
对，顾问已经跟我们录过很多集了。那我们今天要邀请顾问来聊聊这个传说中的现况说明书啊，不动产屋况说明书。
为什么叫传说中、啊？
传说中，因为我们已经在很多集里面都一直告诉大家，就是买屋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这一张啊，传说中的这个屋况说明书。对，那今天我们的特别拿到了这个现行的某中介的版本，那我相信他们家也应该是很多家，就大家应该都大同小异。对，所以我就特别把它拿来哦，然后想要好好的来跟顾问聊聊这件事情。那我相信。屋况说明书衍生出的纠纷应该也在这个住保会这边有接过不少这样的案例是吗？
是，一直都陆陆续续都有啊。
你知道陆陆续续都有这件事情就非常有趣哦，因为随着陆陆续续有，你知道屋况说明书越来越长。我今天早上拿到这个版本，我有点吓到，快50题耶，而且有的题还题中题，你知道吗？ 我自己回想，我多年前在卖房子，屋况说明书我记得才夯不啷当20题而已，现在要快50题，多一倍耶。那个我想问顾问，这个题目是因为你们调署的案件越来越多，所以这题目也会随着越来越增加，是这样吗？
应该说这个建筑物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状况，它不是定性定量啊，每一户都是客制化，每一户都有屋主自己的喜好或改修改过后都不一样了。
是，
对，
所以你知道随着这个中古屋的数量越来越多哦，这个东西也越来越多。好，我们今天聊这个东西其实比较多会是落在所谓的二手屋或是中古屋的买卖的时候会填到的这一张他们在合约里面应该叫做标的物现况说明书，那我们指的就是房地产的屋况说明书。好，前面几大项讲的都会是跟管委会比较相关的嘛，好，比如说你们有没有管委会啦，有没有物管公司啦，有没有住户规约啦，或者是有没有缴管理费啦，这些我觉得这都很基本的。那甚至是随着这个之前南部这个城中城大火，那之后大家就更重视管委会究竟有没有成立，成立了有没有在做事，所以我觉得问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很基本也很应该哦。那其中他会问说后面就开始问到一些跟标的物本身相关联的事情了。那顾问我就很想问，我怎么会知道我的标的物有没有被占用，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征收还禁建 还什么捷运穿过这些东西，真的大家都会知道吗？
一般人也不一定知道。
对，那怎么办呢？
好，那通常在买卖房屋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经常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就委托所谓的房仲公司来协助帮忙。
是，
那房仲呢，他应该要具备一个好的这个专业人员的一个立场他应该要协助提供一些相关资讯的查询，提供给下一个消费者，就是买方给他一个正确的资讯才不会造成往后资讯不对称的纠纷争议
所以其实应该中介人员也会做相当的把关，对不对？
是，这一定要的
好，那顾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这种一些因为这个不动产现况说明书造成的这种购买纠纷，然后闹到必须要到住保会这边去做调处的
有个案例在桃园这老旧房屋了，而且早期的时候这个地下室停车位并没有固定而是比如说每个月抽签更换然后每一季更换等等
很多，好像到现在也还有很
多
是这样子的。
对，那么在某一户人家他因为长期出国没有住，后来委托房仲卖掉那因为这个停车位哪一个位置根本都不知道。
对，
那卖的时候呢，新的屋主来了停车，然后就被人家贴告示说这不是他的车位好，那这个时候新的屋主就有生气，
是
就投诉了这个房仲，也投诉了这个屋主，可是屋主都在国外都没回来那新的屋主就有生气，就后来就提告了
找不到人
对
只好提告了。
对那找不到人提告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原屋主就变通缉犯了
哇，
对，
就因为一个车位。
对，
那我有问题，那这个中介难道都没有去告知原屋主吗？ 因为中介既然可以卖，表示他应该联系得上前屋主啊。
那后来原屋主有出现了，回国了。
哦、OK，
那回国马上在机场就被抓起来了，因为他叫通缉犯。
Surprise！ 就直接被抓走哎、欸，天哪！那他后来怎么解决呢？这件事？
那后来啊，其实这个房总自己没有具备一个专业的人员哦，去查询
啊，
一户一户的去询问到底这一个车位像是谁的，
是
导致这个买卖纠纷的争议
哦。了解，
啊、但是屋主也蛮大气的啦，蛮有包容度，想说解决就算了啦。
是，
那至于他自己身心灵在机场被抓下来，那个身心灵受损，就想啊，就告一段落算了。
这也太惊悚了吧！卖了房子回来被抓走。
只不过说啊，这个屋主啊，已经七十几岁了，第一次被警察用手铐铐起来。
天哪！哇、欸，那屋主好大气哦，要我应该就不会放过这房仲了，这太夸张了吧？哦，好，那我们继续来回来这个不动产说明书、哦、我觉得其实有一些项目内容哦，坦白讲我真的觉得很像考试、嗯、因为如果不是这个领域的人，我相信要看得懂这接近50题每一题都了解在说什么，我觉得其实是困难的。对，我觉得其实是困难的。那其实有里面有几条我觉得是大家会特别一直到现在都还会在讨论的这些事项哦，其中最关键的应该就会是凶宅，对不对？
凶宅
其实应该也是在我们这个不动产现况说明书理论里面上必须要告知的项目内容、
嗯、是，
对吧？好，那我们想要问这个，因为顾问好像有跟我们讲说是不是有持有期间才需要告知啊，不是持有期间，这到底有什么界定？
凶宅的认定哦，通常是、嗯、比如说现在这个屋主要卖房子给这个请房仲来协助卖出，
嗯，
那他这段过程持有期间有没有凶宅的记录，他必须要、嗯、
如实
告、哦、对，
了解。
但是呢，通常啊，他的前一手或前两手没有这个问题，他是不知道的。
哦，
对，
所以在这一张现况说明书里面问的，其实是我这个现任屋主，我持有的这段期间内有没有发生过凶杀案这样子。那如果是我的前任屋主，他告诉我没有，那我也就是以为是没有。
对，你以为没有
啊、哦？但是有可能
有，
他没跟我讲。
对对
啊，好，那站在消费者买方呢，我怎么保护？因为屋主搞不好跟我讲说啊，对啊，我买的这五年就没有啊。那可是搞不好五年前、六年前、七年前、八年前、十年前有，那这怎么办呢？
通常大多数的屋主都会去先。买的过程会先询问邻居啊，比如说警察局啊，或上网查询一些新闻，看到底有没有。理论上，我觉得房仲是要具备这样的一个查询的义务啊。
哦，
不然你收了中介费，你难道不用负责任吗？
真的，哎，可是那如果今天服务我那个中介人员是个青春小菜鸟，那怎么办呢？
小鲜肉吗？
对啊，小鲜肉，开玩笑，那一定要的，对不对？好，那如果是这样的，那青春可口小鲜肉，那怎么办？
那其实他的老师他的师傅应该要教育他、
哦、
对，
所以他应该有长那个主管或者是学长、哦、
是
会带着他，
对，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其实站在买方的角度，我们其实是可以更多询问的。
是，
好的。
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在购买的期间呢、哦嗯，我们会思考考虑要不要买嘛，
对，
那可能会有这个斡旋啊、
嗯、
或者看房子啊，
嗯，
那你在付款斡旋之前，我会建议说啊，一定要在斡旋书上面写说，假如在这个买卖后啊，发现了他确实是有凶宅的历史过程、
嗯嗯、是
哦，那这个原屋主同意做解除契约，
是，
对，如果可以先记载进去的话，那是比较 OK 的。
然后、哦、所以把丑话说在前头就
对
了，对对，在我们斡旋的时候就可以做这件事了，
就可以做这件
事，哦，就是载明说如果一旦经过查证确定是，那可以双方合意解除契约，
是，
然后返还这个斡旋金。
对，那如果说原屋主说、哦、啊，不用这麻烦，千万不要听他说什么麻烦写了就不会花多少时间，
是，
对，如果真的没有那为什么不敢写，其实这都很简单、啊、
对，这也是一个很人性 的方式、哦、就如果没有你干嘛不敢让我写，
对，
对不 对,
对，
那因为屋况说明书上写的指的是持有期间嘛、嗯、那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一条，其实是在规避是要避免说如果是在之前、哦、我们没有发现到的事情，
对对，
哇，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要买房子要特别注意。那我们还仔细回来看屋况说明 书。我跟你讲，其实大家担心的除了眼睛看不到的凶宅之外，可能还很担心另外一个眼睛看不到的，就是漏水。
漏水
哇，那漏水了怎么办？屋主可能也在上面打勾说，哦，我没有漏水，结果我自己住一住真的漏水了，那怎么办？
漏水的情况也是可以在斡旋或是买卖契约书就可以特别约定。
嗯，
哦，就是说在验屋的现况，这个叫那个现况交屋嘛，大家都讲说现况交屋
是，
哦，但是现况交屋啊，如果今天交完屋了，明天发生了漏水，事实上还是原屋主还是要负责这个修缮的责任，
哦，所以不是勾个现况交屋就很简单，这样就撇得一干二净了，
不是
哦。好，那我们来听听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好，那遇到这个情况啊，我们新的屋主一定要在使用之后啊，就住进来使用了一两个月，一定要仔细研究观察家里到底有没有渗漏水现象，
哦，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写存证信函哦。
那这个期限可以告诉我们吗？就是从我住进去，理论上应该算交屋日，啊，
交屋日
交，因为你交屋不一定等于住，嗯，好，我们要特别强调是契约上的交屋日开始，然后发现多久以内发现漏水，我们都还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建议在半年内啊，六个月内一定要主张哦，嗯，
哦，
不要超过半年。
好，
对，
所以半年这半年内尽量主，对，半年内尽量去发现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就
对了，尽量使用，像浴室每天都用，
啊，
一天用三次都没关系。还有浴缸一定要用，很多人不用浴缸，
哦，对，很多人不用浴缸，现在很多浴缸都是你知道好看的，或拿来偶尔就是把小孩放在里面，让小孩不会爬出来，
或是洗宠物的时候用，
哎，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浴缸其实理论上买了新房子浴缸要放一下水试试看，
每天都要试啊，
啊，阳台啊，那，如果没下大雨，刚好这三个月都没下大雨怎么办？这半年
那, 自己就
那蛮难的，
自己就放水啊，积水测试啊，
啊，阳台放水测试看看，所以这半年内我们是这个房子的各个位置都去使用看看，看有没有这种渗漏水的情形，
要小心观察，
嗯
哦，那因为你半年内主张啊，
嗯，
那你就可以请原屋主，
是，
哦，或者是请房仲协助做所谓的瑕疵修补啊。
哦，那我们怎么就您刚刚是说用存证
信
函，那存证信函我应该通知谁？两个都通知吗？
两个都通知
哦，所以就是屋主跟原本的屋主跟仲介人员，我都应该要通知他们就
对
了。对，好，
不要想说啊，打个电话就好了，或写个 line， 千万
不要
这样想。虽然它也是个记录啦，嗯，可是它不是很正式的记录，尤其是，哦，
因为听存证信函觉得很严重，欸，
其实不是啦，存证信函只是一般的像 email 通知你，欸，有漏水咯。
OK，
对，就这样而已，啊，
语气可以和缓，但是存证信函这个动作必须要做，
这个叫做法律的程序，一定要具备这个程序，
啊，好的，
如果你没有写存证信函，你说我都有打电话，欸，如果哪天真的诉讼到法院，
是，
那法院会说你有通知人家吗？
是，
然后他说有啊，我都有打电话，
嗯，
结果法官就问对照，对照说
你有接到吗？
有，他又打来说他住得很开心都没漏水，
噠噠，
那怎么办？
所以对证
一定要写存证信函。
好，所以大家记得存证信函这四个字就是听起来很严重，但其实我们内文可以写的语气和缓啦，
对,
对,
对，
但是存证信函 这四个字是必须做，因为它叫存证嘛，对不
对,
对，你必须要留存一个证据，啊，证明我真的有通知他们，
是
啊，今天我老注意啦哈，一点再来修。哎，那存证信函发了之后，我们这往后可以有多长的时间继续主张这件事情呢？
在你半年内有发现这个瑕疵主张了，
嗯，
那这个瑕疵修补啊，如果五年内都没有修补好，你都一样一直可以主张啊。
五年哦，
五年内，对，
哇，
所以这个前屋主要修到好，
对 对, 对，各位亲爱的屋主，嗯，你不要以为卖房子没事，
对，不要以为卖出去就债务转移啊，风险转移就甩锅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啊
哦，好，那当然我们回头来想，如果基于人性本善的立场，我是屋主，我想要卖房子，我也很诚实的告知 对我真的有漏水，那怎么办呢？
诚实的告知有漏水，
那总不能还叫我五年都要承担这件事吧？
哦不，有漏水，可是已经修补好了。
嗯哼，
那通知新的屋主说，你观察看看，有漏水会再修补。
是，
那如果没有漏水，半年后那就告一段落了。
哦，所以诚实的告知说，对，这边曾经漏水过，但是我有修，嗯，修好了。
对
啊，你住看看，啊，半年。
对。
哦，好的。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诚实告知好像是一个比较轻松的道路。
对，其实揭露啊，揭露事实跟透明化是比较好的商业模式啊。
是， 哦，好的，所以哦，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因为其实台湾的房子，因为我们有地震，嗯，所以很难说真的完全没有漏水这个问题啦。
对，
我觉得纵使现在的工法啊这样子在做的话，就会觉得说，哦，现在的工法这么先进啦，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管这件事？我跟你讲，还是要，因为我们就是偶尔这房子就会摇一摇，你知道，所以再怎么样厉害的工法，我们都要注意这件事情。好，那诶，我知道那个粉丝还有特别提问，顾问什么时候可以要求看那个不动产说明书？
不动产说
明书一定要买了才能看吗？
不用，你有意愿想买房子，嗯，之的时候你去找了房仲，嗯，就要请他提出不动产说明书了。不一定要斡旋 哦。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在看房子的时候，只要你对这件稍微有点兴趣，嗯，你要求就可以要求中介人员提供，这就是所谓的进一步资料了吧？
对，
哦，就是你可以提供，我知道可以提供图面嘛，对不对？
对，
哦，然后图面，那当然还有很重要，就是这一份现况说明书。哦，原来那个时候就可以看。
可是会遇到有些房仲会说，啊，你又没有要买，不然你下斡旋。那我会建议
可以这样讲吗？
理论上是不行啦，啊，可是房仲都会这么说啊。啊，那这个时候 有没有什么预防措施？有啊，嗯，我们一样在下斡旋的时候啊，也要写清楚，如果我没有要买这个房子的话，我可能说，我两个礼拜或者是三个礼拜内我要确认，如果确认没有要购买，那这个要原价返还。
哦，好，我了解这个情形，因为在我以前我确实有碰过这个状况，就是他会这个中介人员可能跟你说，我跟你讲很多人在看，嗯，我现在要抢时间，那搞不好你只瞄了五分钟他就说，哎，下一组来了，就把你带走了，我还没有看个仔细，那他就说，那 我要看现况说明书，他就要求我说，啊，不然你付斡旋。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在这个时刻斡旋单里面就载明，我们的这十天内或者是多少日子内，如果有因为这个现况说明书会有疑虑，就可以无条件解约，这样是吗？
就是，因为他这个斡旋只是一个类似我要，有一个兴趣所想要购买的一个开始。
是，
那这个不是解约，因为解约是买卖契约，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斡旋这个时候还没有讲到解约那么严重。
对
，OK。
所以说我确定没有要买，那我也可以把说明书还给你，那你这个斡旋金就要原价返还，
原价返还，
而且还不可以，假借任何借口说有手续费要扣抵他，也不行啊。
好的好的，所以其实他其实只是一个意愿表示而已，这样子。 OK， 好，所以因为 我知道其实斡旋金这三个字哦，在很多人的眼里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很慎重，很沉重，那其实斡旋金就于整个购屋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只是一个开始。
对，其实斡旋是很单纯的事情，只是很多的有问题的房仲业者经常都不会退斡旋金，导致斡旋这件事情变得好复杂。其实它没那么难，只是我要买 我要拿资料来看，先付个斡旋定金，啊，我如果不要买了就退给人家，就这么单纯而已。
哦，其实斡旋金某个程度算是一个诚意的表示啦，我是真的认真想要考虑这间房子，还没有购买，是考虑而已，好，考虑。 对，好，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哦，斡旋其实这件事情要善用，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被滥用，被滥用，所以大家会以为我是不是斡旋付下去我就非买不可。
对，哦，那还有房仲，不孝的房仲会不还你，那有时候这个斡旋才十万块或十出头万，那
不还哦。
对，不还，
十万也是要赚个几个月好吗？
对，那不还的时候，那如果到比如说可以调解的地方，他一样会坚持不还。那因为他们逻辑想说啊，屋主不会为了十万块而再花八万块找律师去告他嘛？啊，那到了法院要提起诉讼，还要再付裁判费，
这样就又是一笔钱。
对啊，又多赚一笔哦。所以在斡旋之前，一定要先写明说我不买，钱要原价返还。
哦，好的。所以这一条其实是在我们付斡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加注在这个上方，这样子。好，大家今天有学到哈。那我们再继续往这个不动产现况说明书继续往后走哦，那后面就会讲到这个跟产权相关的事情咯，对不对？那还有提到说专用部分啦，或是我觉得这一点才是最关键的啦。我们回头来讲凶杀这件事情，不是凶杀，凶宅这件事情，我就讲凶杀。
太可怕了，
假日电影看太多你知道吗？对，好，我们回头来讲凶宅这件事，我们先回头来讲凶宅的认定。
嗯，好，凶宅，啊，
怎么样叫凶宅？
在内政部的规定，它凶宅是指说啊，专有部分的范围以内，产生了非自然死亡的状况，
是，
那才叫凶宅。
好，来，你有注意到重点吗？第一个，专有部分，也就是说，在公社不算，
公社不算。
好，那第二个是非自然身故，
对，
好。所以自然那种那个颐养天年时间到就回天家的这种我们就 不算在内。好，大家不要紧张，因为我们好，我们回头来讲非自然身故，持有期间内在产权内，那我们就要，我知道你心里应该无数跑过无数条社会新闻，对不对？我帮你问啊，第一个顾问，我想问邻居好不好，不是我们这个社区内的，
对，
然后可能不管什么原因忽然有一天跑上顶楼跳下来了，掉到中庭。
好，
像这个案例我们怎么解呢？
好，这个顶楼也是属于公共的部分嘛，
嗯，
然后他跳下来又到了中庭，也是公共的部分，
嗯，
所以他也不是凶宅，
所以都不在专有范围内。
对，
OK，
对，
好，所以纵使这是非自然身故，但是因为它是从公有部分跳到公有部分，
对，
所以这一栋楼本身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它就是一个单纯的社会事件。
那如果刚好这个房子一楼是有私人专有的庭院呢，那这个一楼就很衰了，他不小心就变凶宅了。
哈，那有的房子有露台过，
对，
就是好，他一样上顶楼公有，但掉下来好巧不巧降落在露台。
对，
露台其实某个程度是约定专用嘛， 对不对？
对，
约定专用就是专用哈，各位同学，那他就会变成
凶宅。
所以买露台的房子有这个风险，就对了，是这样意思吗？大家露台户要挑好，好不好？挑注意看一下方位。
不过要从源头做起哦，我们那个进出啊，这个社区你要，
对啦，
他
不应该进入，不应该可以不是住户的人进，
对啊，
进那个顶楼嘛，
对
不对？
所以我们管理员的大哥很辛苦啊，要看仔细。
好，有一集我会来聊这件事情，好，我们来聊顶楼怎么管制这件事情。好，那好，我们现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专自己的这个所有权范围内，然后非自然身故，这样才算是凶宅的条件就对了。好，再来，这个持有期间内发生，这就不用特别讨论了。那可是顾问如果说就是可能真的是历史久远，无从考察，
是
有没有什么小撇步可以提供我们避免买到凶宅？
那也要在那个买卖契约书上面要载明，要事先说清楚。
哦，真的啊？
对，
怎么怎么写比较完善呢？
应该这么说，前面我们当然会去查询啊，那不管是邻居啊，或里长啊，或者是派出所去询问，那甚至也有人会觉得他有他的 paper 啊，他带小朋友去看啊，小朋友比较有灵气嘛。
等一下，你知道带小孩这件事情，在我还没有小孩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提议过，我有这样建议给我朋友。但是当我现在自己有小孩，我跟你讲，良心的建议千万不汤，
对，千万不汤。
你知道吓到回去，好，我们就讲真的吓到好了，吓到回去你没完没了。
对，所以千万不要，
你妈妈没办法收手，
你要去
该怎么办？
要去收金啊。
对。就是坊间民间传说就会叫你去收金，那收金不打紧，你知道就开始那个阿公阿嬷阿伯阿嬷就会说啊，你要喝符水啦，你要干嘛，你要干嘛，我想很麻烦，
满满不扣，
对，满满不扣，没事不要带小孩啦，好不好？虽然我知道小孩某种程度很灵敏，
是
好，那怎么办？
那也有人带宠物啊，带小狗去、啊。然后他说哎，我家狗这个感觉气场不对，就会开始狂吠，
天哪，
哇，很像有效，
天哪。好，
这些都是事先询问跟查询探访的方式、
okay、
但是不一定准嘛，
对
对，那也有人
小狗辛苦，
对，有人会上网查各个年度的新闻，很辛苦的查，也或许也没有查到，那搞不好就买了，那买到之后呢、可能过了几年才不小心发现啊，真的有耶，那怎么办？但是你的契约书也没有写，而且不是在前屋主的持有期间内、
对啊，搞不好二十年前、
对，所以你要主张也无从主张起，也没有权利主张、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买卖契约书就要写说啊，这段这个你要讲是说这个房子从他拿到使用执照到现在或怎么样期间内、如果有凶宅的事件、双方都同意做解除契约、如果是事先约定就可以啊。
但问题是真的会有屋主同意这个条件吗？因为 我买的时候我都没有跟前任屋主这样主张啦、结果现在我要卖现任要买方跟我主张这个，我会觉得我这没有道理啊，因为 我当初买我也没问那么多，
对， 对，等于说啊，这是一个主张的逻辑的方式。
是。
好，那如果这个原屋主啊，他认为说他前面是谁他不知道，
对，
所以他只主张说到他购买的期间而已。对，那这样就是双方磋商找出一个方案，
是，
就写在这个特别约定就可以。
哦，
是。
好，所以你现在知道其实中古屋的买卖会有很多这种妹妹嘎嘎的事情。
对，
哎，这会不会是现在的人喜欢买新成屋的原因之一？
但是也有很多，也有一票人是专门找一些奇奇怪怪有问题的房子啊。
真假的？
因为他可以低价购买啊，然后再整理
后，哦，所以这些奇奇怪怪会反映在售价上这样子。
对
对啊，对。好，如果你是属于特意特有特殊能力可以化解这些的，
对，
对不
对？
对，我们改天，欢迎来跟妹厨联络，我们改天来找你聊聊。
或者是那个有些宗教信仰不同了，有些认为这没有关系
啊。对，哎，我真的有朋友是这样，我真的有朋友是这样，他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就真的是挑那个四楼啊，然后什么，我这是我身边一个真实的例子，一个我以前教会的叔叔阿姨，他们买房子非常非常有趣。他说他有一天就说，哎，欢迎我买新房子的，你们欢迎来我家玩。然后我们去，他就在分享这他买房子的过程，他认为是非常的恩典。他就说他挑了所有一般人都不会买的综合体，第一个他买四楼，第二个他买所谓的有这个壁刀，因为其实我看不懂壁刀，但是 他就跟我说人家都说那个是壁刀，所以那个房子很多人不买。然后第三个他买了当时这个电线杆旁边，因为他们家就四楼你知道，然后电线杆稍高一点，所以他们家眼睛看出去是就刚好看到电线杆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他买的这个房子是集这个大家嫌恶设施于一身，但是因为他买的是新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凶宅的问题。对，然后他就分享说结果他住进去没有半年，那个电线杆就地下化，就没有电线杆了。对，然后他也不在乎壁刀这件事情，然后四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也不在乎，所以他就住得很开心。
对
对，所以我觉得不同宗教信仰这件事情也还是蛮有解的。
其实福地福人居啊，
真的
这样想就好了。
真的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聊了这个不动产现况说明书。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一张不动产现况说明书我们到底是由谁来填写呢？
不动产说明书大多数屋主不会填欸，啊，所以
对，我就真的很好奇，真的有屋主会乖乖坐在那边，你知道这样以后买房子要先考两个小时的笔试这样？
对，
很难欸，而且字超小，重点是字超小，
所以要请他放大字句要放大，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屋主来写，但是因为屋主看不懂，屋主觉得字太小，屋主觉得很麻烦，所以这一张有可能会是中介人员帮忙写吗？
对，如果委托给中介，中介应该要去做一个家庭访问嘛，了解一下每一项，
因为他一定会去现场，
对啊，
而且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他要仔细的观察，然后填写完之后呢，再请屋主做确认，或者是说带着屋主啊，一条一条来看。
因为在不动产现况说明书的最后的最后的最后有打星号，他写说本表内容均由委托人亲自确认。什么？
太小是我看不懂。
对，太小了，完蛋了，连我看不懂。亲自确认属实。
对。
他其实有这一条，就是这会亲自确认属实，然后要有委托人签名。
对。
所以各位亲爱的屋主，不要以为你不用写就没你的事，你要签名。
对啊，签名就要买单了嘛。
对，签名就是买单哦，大家要特别注意。所以这一份考卷，对，这一份考卷字再小你都要看过，你如果没办法看，你就请这个家里的晚辈念给你听哦，
不然就影音放大了。
哦，没关系，现在都有电子版，好不好？用 Pad 这样，
对，
把它录开来看。
对啊，所以要逐项看清楚勾选，因为这跟房价有关呢。因为如果太多瑕疵，买方一定会来谈价钱嘛，
真的。
对啊，
所以买方，各位要买房子的朋友，你要特别注意这一张，认真看。
对，
搞不好你可以好好议价的条件就在这里面。
对，
好不好？能不能省钱？对，能不能议下来你心爱的价格就要看这个。
没错，
不简单。好了，虽然它很长，对不对？随着那个时间的演进，那个条约问题越来越多，
明年可能会双面的。
对，它现在已经是两面了，好吗？它现在已经是要双面影印，我怕明年要翻这样子，然后光是现况说明书就一本，然后先写个两小时这样子，太辛苦了。好，但是你知道这是你办手机门号都会有合约，更何况是这个。
对
不对？房子这么大笔金额的交易，好，我要提醒你，今天我们看的只是整份合约书里面的
现
况说明书。我们下一趴要来聊合约书，
是
好，我看我们光是和现况说明书就聊快半小时，那大家合约书做好心理准备了没？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内容要来讨论。好，但是整份合约都很重要，好不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因为你今天一签下去，可能就是上千万的事，
对，
哦，不开玩笑的。那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如果今天没有中介人员，就是属于我跟你买卖双方自己交易，就没有这个东西了耶。
我会建议哦，买卖新成屋跟中古屋都要找个自己信任的所谓的验屋公司来协助帮忙验屋。啊，
对。好，
因为这个啊，
中古屋也可以验，
也可以，也可以。哦，因为我们去思考啊，我们花个一万多块，花小钱可以预防上千万的纠纷，不是很划算吗？
哎，我觉得这样蛮有道理的，因为其实坦白说，很多买房子的人真的是他人生一辈子第一次，
对
，maybe 也可能是唯一的那么一次，至少反正经验也不会太多。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重要的，所以刚刚顾问前提了一个很棒的建议哦，你花这个大概现在行情大概一万六
以内，
一万六左右这样子的行情，当然会随着物件的大小不同会有不同的金额，但是怎么比都跟你的实际购物款来比是九牛一毛。
对，而且如果要诉讼啊，这个一定打官司打到天荒地老。
吵架要吵架本，好不好？
对
啊，大家现在就是纵使如果真的未来要主张这个前任屋主有什么东西的话，我们也是要靠这份合约来打仗的，对不对？好，所以小这个一万多的金额来做后面的保障就对了。
对，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
对
哦，那好，这些人去哪找？
上网找。但是啊，这坊间任何的产业都一样，这个良莠不齐啊。
对啊，哦，怎么办？我怎么知道他找的会不会跟人家串联好，然后其实我还是受啊，对不起，我被害妄想症严重。
好，我们住保会也有辅导好的业务公司啊，就是100%一定要住保履约哦，确定他做完事情钱他才收得到哦，因为很多验屋的纠纷是收了钱他不去验的
啊，对，怕的就是这种拿了钱不办事，
对，或是收了钱哦，报告书就随便写个几张 A4 的纸哦，啊，这个都是不对的，
这样是不行的，
对，
哦，这样是不行的。好，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个住保会的推荐业者哦来找到，所以这些业者不只验新成屋哦，他们也会验中古屋，哦，
中古也可以验，
好，因为其实中古屋的买卖就现在市场而言还是大宗，
对，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新成屋相对简单，因为新成屋就是反正它就盖好了，而且是你的对口，其实理论上是建设公司，是建商，
对，
所以没有什么太复杂的问题，那基本上建商会努力修缮到好，而且是新房子，
对，
所以没有太多看不到 的这个疑难杂症。中古屋就很多，
对，那像其实大多数的建商都是好的啦，
是，
那验完屋之后他们知道有明确的瑕疵就会赶快去修补，
是，
那有时候屋主他不找验屋公司自己验，不是说不好啦，就是说他比较节俭啦，那他第一次没看清楚又看了第二次第三次每一次都有新的瑕疵，那建设公司说怎么不一次讲清楚，
对呀，
因为他派师傅去每一天都是算一工的工资嘛。
哦，好，大家站在那个互相彼此的立场啦，为对方着想，
互相共好的立场，
真的好。所以其实我相信现在的人都很忙，那现在的人其实忙，时间很忙，那也没有太多时间去吸收相关的知识，所以你不太可能自己在替这个水电的师傅啦，或者是修漏水的师傅啦来判断这些事情哦，那除非你是刚好是专业人员，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相信专业有价，而且应该委托给专业，术业有专攻哦，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交给验屋公司来讲相对来说会明确又方便，
对，对，但是也不可以有个观念说啊，我验完就100%就是没问题，不行，那差别在哪里呢？okay, 我要这个小paper啊，我一定要跟各位讲，
是，
因为外面听不到，因为啊，验屋完之后，他只是当天花2-3个小时去检测，积水，这个积水测试也是时间不是这么长，
是，
所以屋主在入住之后啊的第一个月啊，要赶快忙起来使用水。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水是最重要的问题就
对
了，对，好，
再来了就是要楼上楼下住户要按个电铃温馨睦邻一下， 说啊，哎，我住你家楼下，我会帮你观察我家的浴室天花板或厨房天花板或阳台天花板有没有渗漏水现象。
哦，
那因为这个渗漏水现象其实不是楼上屋主的问题，
对，
那是建商的品质的问题。
对，
我们要共同来跟建商主张，请他来去修补。
哦，好，因为通常在按电铃哦，楼上的屋主都会觉得你是来找我查的是吧？
对，但是 要跟他讲清楚你的来意。
哦，
那相对你们楼下也要跟他讲啊，我家如果有漏水漏到你家，
你一定要赶快跟我讲。
对，赶快跟我讲
啊。
对，因为啊，这个在新成屋过程，你不是在这个所谓的保护期间内主张啊，
嗯，
那过了保护期，那可能这个
要自己修啊，
这个风险呢就会转移到给屋主了。
哇哦，
原本是建商要买单的，变成你要买单。那这种情况可能你又不想买单，那不想买单就变成楼上告楼下，
哦，
变成第二个层次的纠纷，
这样就很麻烦，这样就很麻烦。
本来是敦亲睦邻，
所以大家要记得水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然后要记得敦亲睦邻。
对，
哦，啊，好，郭威提供了一个很棒的 paper。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如果今天我的楼上的这个新住户来跟我家安电铃说，哎，帮我注意一下，
嗯，
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哎，还蛮
对。
客气有礼貌的，
而且是好邻居啊，
对，是好邻居哦，哦，这样可以哦，
嗯，
哦，好的，那今天顾问提供了这些小 paper， 我们针对现况说明书花一点时间来做解释。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也欢迎你直接私讯美楚，那你在 podcast 可以找到我们。那如果任何问题，你也欢迎到 FB 来提问。那我们今天针对现况说明书到这边，我们谢谢顾问，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
拜。
拜
拜。